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上次我们讲到第一个章节，信乐最甚，甚难得，有三个大层次，讲了第一二，第一信的内涵以它殊胜的功能作用，第二是净土的信心的三种法义。那么今天我们讲第三个问题，于难信法生决定性。好，那净土法门称为难信之法，难信到什么程度呢？佛说无量寿经以及无量寿经都分别的谈到这个问题。玄奘大师翻译的称赞净土佛施受经直接是翻译为极难信之法，还加了个极字。无量寿经后面也谈到，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闻到这部无量寿经能够信乐受持，那是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是世间一切难事当中最难的，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难的。佛在说大乘经典的时候常常会说这个大乘的法义难说，难信，难解。在法华经也赞叹说，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一代十教，说种种经典，说其他的大乘经典未足为难，说法华经最为难。为什么？说其他大乘经典还能够应众生的根基而说，那说法华经开权显实会三归一和盘托出难信，手执须弥山到他方世界去未足为难，说法华经最为难。用竹子动三千大千世界不足为难，能在五诸恶世说法华经是为甚难。因为你将须弥山将大千世界直往他方世界，有神通道地的圣人也能做得到，但是你说法华经他不相信，他骄慢怨恨甚至诽谤就很难。说法华经是这样，说净土的经典亦复如是。所以阿弥陀经讲十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先是称扬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功德，最后又转而称扬释迦牟尼佛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两难呢，就是在五浊恶世成佛难，又在五浊恶世为诸众生说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那视为甚难，甚为稀有，不可思议。那我们说五浊恶世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间了，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在这样的五浊恶世你自己站住脚跟都不容易，就是你想保持人身都很困难的时代。 得人天之福，得天上之福，也是要卯足劲来去做。所以佛经讲，在这个时代，五浊恶世，视人生者如大地图，得人生者如爪上图。在这个得人生都很难的五浊恶世，竟然不仅保持人生得人天之福，进而超越二乘全教菩萨，直接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自证的功德不可思议，甚难。那证到无上正等正觉，又以大悲心来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讲经说法。那讲经说法，如果为净土的众生来讲，那是很方便，福德善根深厚；为浊世的众生讲佛经很难，进而以跟浊世的众生讲这个见教，虽然不容易，还能说得进去。但是说这个顿教，那就不容易了。尤其是说圆顿教里面的这个信愿称名，就大业横超，一往生净土就得阿毗跋致快速成佛，那是更难，很难相信。所以正因为这样，十方诸佛才赞叹释迦牟尼佛既能在这个世间能够成佛，既能在这个世间还能够说净土往生一法，难中之难，是为甚难，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法尔自然地伸出广长舌相来称赞，来正信。正信就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若以得闻，若当得闻，若今得闻，闻到这部经仪，能够深深信愿，生信结仪，就能为十方诸佛之属摄受，能够依这个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修行者，一定于无上正等正觉得不退转，一定能升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这是十方诸佛来亲自现前证明这桩事情。这个净土法门信心一关是第一关，也是最难透过的关。那这个信心的功德很大，阿弥陀经也说，只要一念，只要你深深信愿，就能往生。无量寿经也说，你闻到阿弥陀佛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即得往生，诸不退转无上菩提。就这么圆顿直接。那难信在什么地方？难信就在于净土法门的一个本质特点，是全净土法门全体建立在佛的果德果觉的这个层面。就像无量寿经说，如来智慧海，深广无压度，二乘非属测，唯佛独明了。就是这个法门全体的都是阿弥陀佛深广的智慧海的极境，这个智慧海之深之广，找不到它的底呀。这种智慧是声闻缘觉智慧所不能测量的。菩萨的智慧略知少分，唯佛与佛方能究竟。 所以处在人法界的我等众生，对于这个十法界最高点的佛法界的情况，信不及，有怀疑，这是正常的，它是必定的。为什么呢？圆觉经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一切世界的众生，处在生灭法当中的众生，他们有出轮回，要想了解佛的那种圆觉啊境界，那是不可得的。他以生灭心去辨识圆觉，那佛的圆觉性也就随同他成了生灭法。这就比喻，用着比喻，比如动木能摇沾水，又如定眼游回转火，云池月运舟行岸移，亦复如是。这几个比喻非常贴切。用我们日常的常识，比如这一潭清净的止水，我们的眼睛在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这个眼睛就玄乎了。玄乎，你再看那个止水，觉得那个水在也有涟漪，也在摇动。那个火点本来就是一个火点，那你灯眼睛紧盯着啊，久盯着之后，就眼睛的疲劳，眼睛的旋转，你就看到这个那个火点也在旋转。这火点一旋转，你就认为它是一个火环，实际上它就是个点。月亮就在那里不动，只是云在动。当云在动的时候，你就觉得月亮在运动。然后你坐在船上，船在动，你觉得那个岸那个岛屿也在移动。坐上火车，火车在行走的时候，你觉得树木在往后走。这就是眼睛的这种错幻，眼睛的错觉，就见不到事情的真相。用这几个比喻来说，我们未出轮回的众生，他是生灭的妄心，他要辨识如来的圆觉。那他辨识的那个圆觉，就已经成了他的流转之相，不是那个本有的如如不动的真如觉性了。这就好像你的眼睛一看那个水在摇，火在旋转成火圈，月亮在运动，岸边在移走一样，成流转之相。这样我们就谈第一个问题，起性之障。对这个于难性法说生决定性，我们分三个小层次来说。第一是升起净土信心的障碍，第二是升起信心的道路，用什么方法升起信心，第三是一信之后更不再疑。好，那谈起信之障，我们先谈这是个难性法。佛在很多经典说这是一个极难性之法。那极难性之法佛还要说，不断的说，说明还是有升起信心的可能性。如果佛看见证到这个极难性之法说出来没有一个众生能够相信，我想他也不会去说。那肯定说的这个极难性之法还有一部分有般若善根的，有净土缘分的众生能够相信， 那才会说，哪怕有一个众生相信，佛都会说。所以对这个法，我们要升起决定的信心。刚才讲净土法门全体建立在佛的果觉的层面上，所以净土法门的信心就有着全有果佛啊作为自信心的这个本质特点。那这个起信的障碍就在于我们没有施佛的果佛之德激发我们的信心，还是在我们业力凡夫的烦恼经验常识逻辑思维的范围，那就会起很大的障碍。这里首先谈狭劣的问题，这是从认知层面去说，众生的认知水平受自己日常生活的经验常识，包括我们自古以来世间的知识学问体系的制约，于是他就对这个极为超越的西方净土的景象突然一听，他马上以他已经先入为主的那套认知体系就拒绝，不相信。这在庄子讲这叫居虚之见呢。对井底的青蛙，你跟他告诉大海的浩渺，他不相信的，因为他井底之蛙已经习惯了有一洼水，也有点土块，这是我生活的环境这个环境是唯一的，这环境是最好的，还有比我环境更大的地方吗？所以井蛙不可逾于海者，居于虚也，虚就是他所住的地方。你再跟他就讲天空的辽阔，他也不相信。我抬眼一看，就不是三尺见方吗？还有多辽阔呢？都是骗人的啊！他都会这样。啊，所以这个人也一样，我们众生就被目前的知识常识经验所笼罩，我脱离我常识经验之范围之外的，我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这回事。别说界外的净土，你就是一个穷人跟他讲贵族生活，他的住的富丽非房，他的饮食这个几十道菜上百道菜他的服装是什么什么材质的他的首饰什么材质，他可能都不相信那我们众生的经验常识太多了一听极乐世界，有极乐世界吗？还在三界外，三界内这个我都不大相信，三界外更谈不上。再一听说极乐世界不是十月怀胎诞生的，而是从莲花质莲花化身的，哪有这回事啊？一些人都是要父母要怀胎十月啊，哪有莲花化身呢？那这个世间只有活个七八十岁，最多一百来岁，那说那个世界的寿命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摇摇头，这肯定是讲神话我们这世间寿命最高的彭祖也就是800岁，哪有恒河沙数的结束的寿命呢一听极乐世界说衣服饮食宫殿，念头一动就现前，那就他更哈哈大笑了，哪有这回事，我们这世间得点衣服房子这么艰难你不去耕种哪有粮食啊 你不赚钱哪能买得到房子啊？现在房子这么贵，你赚一辈子钱还买不到呢，哪有七宝宫殿，哪有这个事呢？哎，说极乐世界的无有众苦，但受极乐是纯一的快乐，那这个我，但是这个世间很辛苦啊，很苦恼啊，偶尔有点快乐都夹杂着忧愁烦恼。说极乐世界有纯一的快乐，那他是不相信的。所以等等这些，这就是认知狭劣。认知狭劣的人呢，他还比较的自负，尤其是有些学者，他不仅不相信，他在批判，说这个都是宗教家这个为了挽救他的衰落的命运，拿这些极乐世界呀、天国兜售廉价的门票挽救他衰败的命运的完全是迷信，没有这回事。这在我们多少学者的笔下，不少人这么写啊。这是指教外的。那教内的人士呢，就是已经信佛的，已经修行的，由于他修的方法法门是宗门教下，一听净土法门他不相信，不相信常常的一个观点就是轻视净土，说这个修净土法门的都是愚夫，愚夫属行之道，这是历来的都有这种观点，所以我根基很高，我不会修这个法门，这法门太低了。莲智大师他在明末的时候做弥陀疏钞，他就非常感慨啊，说这个佛说难信之法，他遇到了一些教内的一些观点真的慨叹，佛说的非常真实。莲智大师会把阿弥陀经判为原教，而且跟华严经属于同类。好，于是就有教内很多声音出来了，说这个阿弥陀经就是毕竟是愚夫愚夫所施舍的法门嘛，最多是方等时嘛，怎么能跟华严经相提并论呢？这种声音还很多啊，尤其有当时一个华严经的学者曹鲁川居士，他研究三十多年华严经，他对于莲智大师这样的判赦非常不满他写了信直接写信去挑起这个争论了写了洋洋洒洒表达他希望尊者以后为大众去讲佛法，遇到上根立志的人你就要指上乘佛法不要动不动就介绍这个愚夫愚夫之法，因为在他眼里这个净土法门是不入他的法眼的说你这样说呢，就使那个大鹏啊，与小树里面的小鸟可以多各司其职，才能尽善尽美。说佛华严经乃无上一乘原教，就法华经跟它相比，都略胜一筹。如果其他的经典没有跟这个华严经相提并论的现在尊者还把阿弥陀经跟华严经并称，这已经非常不妥当了。 他认为是诸子混淆那莲师大师呢回信也很谦虚但是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最后有个希望不消于居士同为华藏莫逆良友，而居士不差区区之心夫于拉居士为莲胎骨肉兄弟，而望居士知不我外也。莲师大师这么悲心，希望他了解华严经，更了解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希望他也跟自己一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下曹鲁川居士的回信就更不客气了他就完全的是张扬那种禅宗来贬低净土说在楞严经当中观音耳根圆通被选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下地这个智公禅师说智者知心是佛，愚人乐往西方，愚痴的人才好要往生西方净土是为一份执相的就执着我实下的凡夫而施舍的，因为下的凡夫修行修不上，上不了轨道，就好像失去水的鱼马上就要干涸而死，所以不得不错将净土而安置之，所以说以化成最后说尊者吸我到极乐莲台，这可不是把人又捉到迷津里面去吗？这不是让我把黄金抛弃去担一便担草吗？奇经担草你看这些观点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印光大师做净土决议论，他的发起的因缘也是那个上座师他是印光大师解驾红罗山木莲法师著弥陀要解辩门抄有一天有个上座师来敲门呐、参学他很欢喜来，就给了他做的弥陀要解辩门抄。这个上座师翻了两页就开始大发议论了，说这个要解一书我曾经也看过见到要解有这样的说法，什么华严奥藏法法密碎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师难，皆不出于此阿弥陀经之外，这样的赞叹的话不是没举了，但他就是贬低宗教，过赞净土，绑正法轮，贻误众生很气愤地说真想不到偶一大师以千古稀有之学士不去弘扬直指人心之禅和止观，反而写这个要解以为渔夫之护身符使得滔天之下的知百二众守净土一法而抛弃菩萨万恨，取那个牛蹄的一点水而舍弃大海，同路迷途永被绝路，断灭佛种罪过弥天这个欲报佛恩的人当即把这个要解毁灭殆尽，又怎么还为他做操，还帮助他流通呢这个上座师上座都是出家20年以上的比丘自己声称自己通宗通教，眼空四海，四正一称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奋身戾气，好像对着仇人一样的，这个观点在教里是有普遍，是很普遍的，可能现在还有，所以男性呢 现在讲的有时候谈永明禅师是要永明大师是要讲，还有人说这是伪造的，不是永明大师讲的，做的是，这是认知上的狭劣。第二就是怀疑，这种怀疑呀，是我们众生的根本烦恼之一，是修行佛法必须要剔除的。它是信的对立面。但是末法有一个特点，怀疑越来越成为主流，而且从哲学从科学的层面得到了正面的肯定。所以为什么自从工业化以来，整个的宗教的神圣性退失，学界称为缺魅，缺掉宗教的魅力，要世俗化，所以才有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扎拉斯图特拿卢斯说这部书尼采扎拉特拿图斯，他是在山上隐居了这个30年觉得要向世人宣布真理了。下山之后，有一次看到一群人在村庄在那里聚谈，他就打着灯笼去找一个东西。那大家看，哎，你白天打着灯笼找什么呀？他说我找上帝。那众人都大笑，你找上帝，上帝不存在啊。那扎拉特拉图斯图斯那就说上帝死了，上帝是你们杀死的。有时候尼采思想也是比较深刻，就是自工业化以来的那种逻辑思维二分法，使人们越来越注重世俗的东西了。因为神圣性的东西它有它的超越性，在超越的境界当中，超越世俗层面的感悟才会升起的。那这个二分法的逻辑思维，面向世俗的一切的科技市场，可不是上帝越来越没有吗？那随着上帝死了的这个，在西方社会就形成一个虚无主义。原来是一切价值是上帝确定的，那上帝已经死了，那就没有价值的确立者，而且要重估一切价值。这就在存在主义哲学里面，在现代文学荒诞派里面，它明显的表明了西方人的这种内心空茫的恐惧感。那既然没有上帝，那自己就是上帝了，那自己就为价值立法了。但人是极为残缺的东西那尼采在这个超人哲学当中也谈人是不完美的，人是要超越的，所以他要追求超人的境界人和超人的区别就好像猿猴跟人的区别一样。所以人走在一个铁索上，是要完成由人向超人的跳跃。所以现代人是空虚来自他的怀疑他一切的科学一切哲学都要重新 去判断的，先把它归零，从头开始来建构他的理论。所以他认为批判意识、怀疑精神是现在科学哲学知识累积的必要前提，他张扬这种怀疑。所以先天所预设的一些信仰的前提他都要扫荡，都认为这是不科学的，甚至就谈对佛学的研究，他们都认为你是信徒去研究都是研究不出来的，因为你们不客观，身在庐山不识真面目，只有他们这些学者曾客观的去研究才能得出真正的结论，这些都是很大的障碍啊。这个净土中这么极为超越的这个法门，根本就不是逻辑思维心意识的范围，而且一落到这里可能白云万里。现在一些学者去研究天台、研究法相、研究这些佛教史，可能还有可观的东西，一旦到了研究净土法门、研究华严经，就有他先天的不足。那作为一个正信的产生，它确实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相信、养信、尊信，佛法大海唯信能入。你没有信心如手，你没有这个手，你就进入宝山也是空手而回。一切罪根最大的就是怀疑啊。对净土法门来说，你孽障再大都不是大问题，你有怀疑可是大问题。那这些认知上的狭劣和内心深处的怀疑，实际上还是福报慧前的问题。五洲恶世的众生都是福报很薄，智慧很浅，福不厚，智慧升级不出来，智慧升不起来，对这个超越性的净土法门，那是你怎么跟他说他也不相信，他就是摇头。他要你拿证据啊，他要有实验室的报告啊，他要有量化呀，他要这些所谓世间的证据啊。所以天主教、基督教它也存在这么一个困境，上帝是不是存在，你怎么证明上帝存在。那有一个数学家可有意思，他以后就用博弈论的方法，博弈的方法证明还是信上帝是最好的选择。为什么？如果你信上帝，最后结果并没有上帝，但你也没有失去什么，但如果你不信上帝，最后还真的有上帝，那你损失就大了。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上帝是最好的选择。他还是要从这个生灭法里面，从逻辑思维里面去推导一个结论出来，难呐啊！所以我们就要讨论第二个问题，这么一个难信之法，我们怎么升起信心？这里提出救人立信生信和救法生信，这个概念是善导大师提出来的， 于是历代的祖师也就从这个层面切入，因为这既然不是我们逻辑思维所系缘之境，是想不老大也想不出来的。佛经里面已经说了，这个如来智慧海啊，二乘的圣者都没有办法测量，何况我们这些涅地凡夫呢？那既然不能测量，我们怎么切入？这就是救人的信。救人，这个人就是指佛，释迦牟尼佛。他一代十教，五十说法，千经并忏，万论均宣，啊，不断的说净土往生一法。那我们要相信释迦牟尼佛是证到了法界真理的人，是圆满的一些种子者，是证到空性，以他的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大悲愿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古佛。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离开三界的火宅，圆成自信的佛性。那佛释迦牟尼佛没有必要跟我们说假话，没有必要来狂骗我们。世间人骗人讲假话，不是为了谋利，就是为了他的虚荣，或者怕被伤害，哎，他会说假话。那佛又没有名利的动机，也不怕什么被伤害的这么一个风险，他没有必要说假话啊，并且不仅释迦牟尼佛一佛所说，那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里面，当释迦牟尼佛一佛所说的时候，那十方诸佛伸出广张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来证明这桩事情。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是一佛所说及一切佛共同证明的一件大事因缘。那对这个要产生信心，这就是养信。有时候讲信仰啊，在宗教层面，你不可能是你站在很高的地方来俯瞰的，你没有这个境界啊。就世间喜马拉雅山顶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啊，我爬不上去呀。但我相信上面是无限风光啊，养性啊，或者叫尊性啊。这个遵循佛所说的，佛说的不会有错，佛说的一定是真实的，佛说的一定是我们众对我们众生有利益的啊。所以这个信净土的人，根本意义上是由于佛说佛的圣言量而发起的，这是一个本质点。于是我们对净土法门的采信，也就是为佛所说才能信。那一切菩萨乃至等觉菩萨、十地菩萨啊，这个三贤位的菩萨啊，四果罗汉，这些所说的都是参考，为佛所说相信。第二呢，是救法立信，法就是行法，修行方法，建立信心。这个建立信心呢，这个善导大师把它分为正行和助行啊。那正行有五种啊，一心读诵的经典，就读净土三经啊，一心你要观察，就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要礼拜，就一心专门礼拜阿弥陀佛；要口称，就一心专称阿弥陀佛名号；要赞叹供养，就一心供养西方三圣。这五种啊正行，在五种正行当中，又进一步分别，你 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是最核心的，称为正定之业啊。那称念佛号就随顺阿弥陀佛因地啊，建立名号度众生的啊，这种核心的愿。那其他的你读诵啊、礼拜这些都属于助业啊。所以助业呢，除这个正助两行之外，其他的啊、善行都称为杂行。杂行就是疏杂之行，跟修净土比较疏远一点，但是并不是杂行不能往生了啊。所以你如果修前面正住二行，你身口一三业就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产生的关联很密切很亲切啊，意念不断，这叫无间业，不间断的净业。如果你不是专持名号而去修很多的啊杂行，那于是你跟这个阿弥陀佛名号佛的阿弥陀佛功德有常常间断，当然虽能可以回向得生，但比起一心称念佛号往生，它叫疏杂之心。旧法的心还有个特点，就是这个法是阿弥陀佛所照立的，是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宣说的，是历代的西天东土历代菩萨祖师帮我们选择的。这个可是啊、这也是旧法的性的另外一个含义。在印度，首先马明菩萨、龙树菩萨、天津菩萨都有住宿指归净土。在我们中国，从慧远大师开始啊，慧远大师、智者大师、永明大师啊，这些啊，这些大祖师都是一心来修行净土法门，自行化他。而且在净土教理史上有个这个三圣指归净土的这个美谈呢、净土宗第四代祖师法照大师，他有一个奇特的这个经历，就是到五台山大圣竹林寺，法照大师所见到的文殊和普贤，那个寺院非常庄严，那是十宝庄严土的境界，那不是一般的因缘能够见得到文殊菩萨的。他也是原来在湖南南岳修行，在钵里面看到五台山的景象，然后再去五台山，一到五台山佛光就指引他到了一个地方，一到那个地方两个童子把他引到个寺院，他一看金光灿烂的大圣竹林寺啊，那这个在那种庄严的啊殿堂当中啊，文殊和普贤都在那里。那法照大师就问末法众生啊，去圣时遥啊，烦恼厚重啊，不知修什么法能够得到解脱啊。那文殊菩萨就告诉他，修念佛法门真正是实，我是由于修念佛法门故，供养三宝故，得一切种子。那念佛当何念？就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他直接就传授念佛法门。然后文殊和普贤菩萨最后伸出金色手臂为他受记，念佛决定往生的这样的玄迹。那么 训诫那个寺院见不到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片荒野，在特殊的这个因缘，就是一个金灿灿的寺院。所以法照大师就在那立了块石头，开始还不敢跟人说，说了怕人不相信啊，还是一个梦中凡身指点，说你这个事情你怎么不说出来呢？他说我说出来怕别人不相信诽谤。那凡身说文殊菩萨在五台山也历来被人诽谤，这没有关系呀，那只要有人相信能够升起善根就是好事啊。哎，他才把这桩因缘说出来，以后就在那见大圣竺林寺。这个唐代还有个慧日法师，他也效仿先德去到印度求法。在这过程当中，这个传统社会没有交通工具啊，那时是戈壁山呐、丛林呐、爬山涉水呀。他在途中经过了十三里，历尽千辛万苦。正因为遭到这个遇到这种苦，他才对这个阎浮提深深厌离。所以一到印度就